下一个是他，前中共军纪委书记张胜文出事。王毅靠检讨过关，习近平当局向美求定心丸。无视中共红线，美计划增加训练台军规模。400多人赴宴，近百中毒，预计赛爆反对声浪。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2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期中南海政治气氛空前动荡，习近平亲自提拔的高官一个个结局诡异，外交部长秦刚被免职，国防部长李尚福下落不明，火箭军高层集体被撤职，中共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张友侠亦都冇咗踪影。日前又有消息传出，深得习近平信任的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纪委书记张胜文亦都出事。据最先在社交平台披露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被调查的海外时政评论人士蔡慎坤最新爆料，9月15号张胜文出席全军学习贯彻主题教育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军委副主席何伟东、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和军委纪委书记张胜文。在今年3月的两会，习近平提名李尚福、刘振立、苗华和张胜文为中央军委委员人选。蔡慎坤透露，张胜文可能在16号出事，这意味习近平今年提名的军委委员只是剩下刘振立和苗华。蔡慎坤在网上发文指，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纪委，是军队打虎的重要部门。改革之后，和原先隶属总政治部的军纪委相比，中央军委纪委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得到提升。时政评论人士岳山早前分析，中共靠枪杆子起家，兵变亦都是当权者最忌惮的。习近平最核心的心病就是在于军队，他真是相信预言指向会有扳倒他的将领，所以不惜大动干戈。今次整肃火箭军高层就是由张胜文操办的。张胜文亦都是火箭军上将，他和魏凤和、李玉超等人在火箭军的前身第二炮兵部队有交往。2015年底，中共将第二炮兵部队改造为火箭军嗰阵，张胜文调任军委训练管理部首任政委。张胜文是习近平老乡、陕西武功人，如果不是深得习近平的信任，就不能够连任两届军委委员、军纪委书记。现在习近平委托张胜文操办这件事，就是因为他熟悉火箭军这一班人，但是难免亦都有自己人查自己人之嫌。蔡慎坤分析，张胜文在这个位置出事可谓是没有先例，之前查处火箭军将领和一大批军中将领都是他积极推动，他因此亦都得罪诸多军方将领，包括曾经提携栽培他的高级将领。时政评论员袁斌分析，目前习近平的权力至少面临三大威胁，一个是来自中共内乱的规律性，第二个威胁源于高官里面的两面人，习近平选人用人首要的标准就是对他个人要绝对忠诚，他们之所以高叫拥护习近平，不过是为了升官发财。第三个威胁是来自习家军内部的帮派之争，20大选出来的6个常委都是习近平亲自选的，未来将会形成新的党内帮派，他们很可能成为习近平的心头之患，以致危及他的权力和地位。对于张胜文可能出事的消息，网上不少人议论说，果然是风险和权力成正比，他帮习近平捉其他将领的把柄，难道其他人就不会捉他的把柄吗？他干净吗？习近平被推背逃吓到， 身上带弓的姓张的就玩完，连个都不信，身边已经没人可以用，要做光棍司令了。他最好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亲自发射火箭，亲自开军舰去台湾海峡，这样搞下去不兵变才怪，越是要安全就越是危险。早前被传出被勒令写检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9月16号至17号在马耳他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会晤，18号又出访俄罗斯。外界认为这似乎代表他已经过关，而今次王毅和沙利文会面，有分析认为这是中共高层急于修复美中关系，为了给国内食定心丸。上个月习近平出席南非举行的金砖峰会的时候，因为贴身翻译在门外被拦截而出丑，多方消息指蔡奇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对王毅安排外事活动出错，提出极其严厉的指责，并且勒令他在屋企写检讨。旅居澳洲的法学家袁鸿兵9月18号透露，王毅的书面检查已经交了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国内的一个消息来源告诉袁鸿兵知，他在书面检查里面，王毅说对所有犯的错误痛哭流涕，并且将自己闹到一文不值，他做了极其深刻的检查才过到关。袁鸿兵表示，习近平刚刚将外交部长由秦刚换成王毅，所以短时间内不会将王毅撤换，令自己落不到台。但是在官方的报道就没有提及王毅的外交部长职务。美中官方都报道，王毅在马耳他和沙利文的会晤，双方围绕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进行了战略沟通，继续落实两国元首在巴厘岛会晤达成的共识，保持双方高层交往。但是在今次的会谈，美中仍然分歧明显。沙利文指出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而中方就在新闻稿说，王毅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不可以超越的红线。这样所谓坦诚实质性的沟通还是各说各话，毫无共识。但是外界依然关注王毅和沙利文会面是否为拜习会铺路呢？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领袖峰会11月将会在美国三藩市举行。上海一名要求匿名的国际政治学者对中央社表示，习近平大概会去参加亚太经济合作峰会的。他认为为了给国内食定心丸，其实中共高层急于修复美中关系。目前中国经济困境令民众普遍焦虑，对于稳定内政来讲，习近平亦都需要在国际场合和拜登有个高层会谈。台湾国防战略专家苏子云分析，中共方面企图有限度地改善和美国的关系，至少想降低区域的紧张程度，确保不会和西方经济脱钩。苏子云指出，韩正参加联合国大会会议将会在纽约和布林肯会面，亦都反映出中共的矛盾之处，即是不希望和美国彻底决裂，在外交方面想维持接触，而在经济方面不脱欧或者是远脱欧。在军事上又摆出强硬姿态，想藉由军力来逼谈，做出一手硬一手软的姿态。讲到美中关系，袁鸿兵亦都说，习近平在实现野心的过程可能有两手策略，一是在所谓的原则问题寸步不让，另一方面他又会采取一些似乎相对软化的外交姿态，来鼓励美国和欧洲政客仍然对中共暴政存在绥靖主义幻想，那就是中共的两手。在中共不排除武力占领台湾的威胁声中，美国计划在2025年之前在美国军事基地为大约600至800人规模的营级单位的台湾陆军提供训练，期望加强台湾军方在发生紧急事态初期的抵抗能力，被媒体形容是无视中共红线。日本读卖新闻报道， 根據熟悉美台關係的消息來源透露，若果這個計劃成真，將會是美國首度訓練台灣軍方營級單位。加利福尼亞州一處高級訓練設施是候選訓練地點。華府希望與台灣加深合作，加強對中共威脅力。據報導，起初台灣陸軍到美國受訓只是大約有10人規模，目前已經達到年級150至25人左右規模。訓練焦點是針對中共武力侵略台灣嗰陣，台灣能夠在最初幾個星期具備充分防禦能力。美國相關人士透露，美國需要確保台灣可以在中共侵略台灣最初幾個星期確保有自行抵禦的能力。美國空軍高級軍官今年1月撰寫的一份內部備忘錄預測2025年台灣可能發生緊急事態。根據這個方針，美國正在採取加強台灣軍事能力的措施。台灣軍方今年8月派員前往美國密歇根州參加密歇根州國民兵主導的軍事演習，這個演習是美國國防部相關訓練的一部分。相關人士透露，台灣軍隊近10年期間在猶他州、夏威夷和華盛頓等地參加美國國民兵主導的演習。另外，每年大約有2000至3000名美軍或者美國國防部相關人士訪問台灣提供短期訓練，包括教導武器的使用方式，並且同專家交換意見。有分析人士認為，隨著中共對亞太地區的軍事威脅日益加劇，美國和整個西方世界正在迫不得已要進行調整，逐步放棄過去50多年來一直圍繞台灣的政策性模糊空間，逐步放棄對台灣的模糊定位。現在中國大陸的食品安全越來越沒有保障。近日山西臨汾曲沃縣的一名姓女居民透露，她屋企在當地一間酒店擺酒，但是就發生400多位親友赴宴，結果有近100人食物中毒的事件。這位女先生在影片裏面痛哭流涕，目前涉事的酒店已經暫停營業，官方調查結果還未公布。李先生發影片說，9月7日在曲沃賓館擺酒，來了400多位親友，在酒店吃完午餐之後就陸續開始有人發燒、吐瀉和嘔吐，近100位親友出現不同程度的食物中毒症狀，最小的才得4歲，最大的70-80歲，嚴重的要住院治療，症狀輕的拿些藥在屋企觀察。事發當日，李先生已經報警，亦都打了市長熱線同市監局電話，但是就沒有得到有效回覆。在影片裡面，李先生很內疚地揞住面喊，說自己壓力很大，又說睡不著，那怎麼辦？他和弟弟壓力特別大。他問家人是否都理解呢？他難過到分分鐘都想自殺。李先生的遭遇引發網友共鳴，有網友說這種事他經歷過，之前單位女同事結婚，大部分同事都有去喝喜酒，哈爾濱是上午辦婚禮，中午喝喜酒，在當晚就有人陸續不適送院，後來才知道是喝那餐吃了原提出問題。女同事的一大班親戚亦都食物中毒，因為網友自己是回族沒有吃到，才幸免於難。亦都有網友說，人家交了禮金給面子的才過來吃飯，結果好事變壞事。更有人指出，這已經不單止是面子了，食物中毒很可怕，現在大陸冷藏預製的即食餸菜很普遍，吃了誰個知道，很多酒席菜都麻麻地，都是凍的翻熱的，好幾次去喝這刻吃完胃痛。還有網友質疑，件事已經過了這麼多日，官方為何現在都沒有調查結果？近幾個月，大陸各地當局突然大力推廣含防腐劑和添加劑的預製即食餸菜包，校園學生成為第一批實驗品。多地學生家長都擔心，預製即食餸菜所含的防腐劑會危害學生健康，相關的話題亦都衝上熱搜。一位製作預製即食餸菜的商人在網上發影片公開表示， 预制即食送菜不利于健康，并且说做预制即食送菜的初衷并不是针对细路。东莞虎门居民陈先生向自由亚洲表示，现在到处都在宣传和推广预制即食送菜包，令人觉得有 QK， 有些好像文化大革命时期觉得这个是上面搞的，预制即食送菜都上了央视十三台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